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将赞美敬拜归于他，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主面前静默，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欢喜快乐地来到你面前，因为知道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一切的难处在你都得到解释，主，一切的重担主你都为我们担当，来到你面前从来没有空手回去的，凡是信靠你并且信靠你赏赐的人，主，在你面前都要蒙福。主，愿今天下午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你向我们说话，主，一切我们心里面的需要，主，都从你得到安慰，都从你也得到确据和把握，知道有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主，也知道，主，你要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指引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并且要带领我们活出你所赋予个人生命当中的目标和意义。谢谢主，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就不再在黑里走，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光。愿今天早上、今天下午，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得蒙纪念，并且得蒙你的喜悦。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诗歌第297首。今天我们要一同守主餐，所以请坐在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尽量往左边坐，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如果可能的话，曾伯母例外哈，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尽量往前面坐，这样可以方便服侍顶面的弟兄。我们一同起立。
我这为耶稣真平安，喜乐之家何永不堪，试炼谁来临我不慌，我这为耶稣主在旁，求主祝我多侍奉你，求主祝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我这位耶稣真安息，好我主喜悦不满意，但为主生活我走完是路程，求主祝我所侍奉你，求主祝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我这位耶稣 谁的重担主担当，朋友谁改变主真实，心靠主带领主指示，求主助我做事公义，求主助我
继续再唱诗歌第475首。这个月是教会每年的宣道月，让我们在思想以及实践宣道这个提醒和主题的时候，先从我们自己身边开始。我们连续唱三节，请。
当你经过罪恶试图生活受鞭的折磨，你当力挽荆棘万非，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声传扬耶稣救赎主，让人从你认识耶稣，生活像树站在人间，被众人反复诵念，能否指引别人
想这首诗歌。生活像书展在人前，被众人反复诵念，能否指引别人归主，能否从你认识耶稣，不论日夜为主而活，真诚忠勇向恩主，领人得着生命真光，让人从你认识耶稣。第三节，
不论日夜为主而活，真诚忠勇向恩主，真诚传扬耶稣救赎主，让人从你认识耶稣。
在诗班要带领我们向主献上赞美诗歌，诗歌的题目是因耶稣的名。主耶稣，我们将崇敬、将敬拜献在你的脚前。主，你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然而主，这不是没有代价。主，你顺服天父，以至于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舍去。主，你不但满足了天父的心意，成就了永远的救恩，并且你也给凡事跟从你的人立下了效法的榜样。主，就是有，但是不以为有，也不以自己为同等、为强夺的，常常虚己， 不但如此，而且甘心的将自己的生命舍去。主，当我们将这首诗歌献给你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在我们心中肯定坚固这样的约。主，我们不但跟随你，并且要效法你的样式。愿圣灵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走这世上的路程的时候，无论在哪里，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在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配搭侍奉的时候，也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愿你谦卑的形象，愿你的所带出来的荣美，主啊，常常的显在你的教会、你的身体的当中，让你的教会常常荣耀你。主啊，你越来越增加，我们越来越减少；你越来越兴旺，我们越来越衰微。赞美主，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悦纳我们所献的诗歌，也悦纳我们心里面甘心所献的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献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一同在一起收主餐。在我们主餐礼拜要开始的时候，我想再一次的请弟兄姐妹，我们尽量的坐的靠近一起，这样等一下服侍饼杯的弟兄们，他们等一下穿饼杯会比较方便，所以请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尽量往前面坐，那么坐在右边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够这个尽量往我的左手边哈，这个我们能够尽量坐在一起。
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着饼，喝着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的话，那请等一下饼杯传到您手上的时候先传过去，我们很欢迎您和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同领受主的饼杯，在您受洗之后。那我们现在有一段时间静默默想，再请诗琴继续的弹诗歌第333首。
当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他祝谢了，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唱第二节。姐妹，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得，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请施信宏弟兄带我们献上感谢祷告。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兄姐妹，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舍的，我们一同来领用，纪念我们的主。请王国荣弟兄带领我们献上感恩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实在从敬畏的心来到主你自己桌子的杯饼的面前，为的是纪念主你自己的死，表明主你自己的死，也表明主你自己已经复活了，坐在天父的右手。主啊，愿我们知道，因为你自己的死，我们脱离律法的管辖，脱离罪的权势。主啊，也因为你自己的复活，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了那份荣耀的盼望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是因为你的生命与我们连接。你是那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是在你的里面能茁壮长大，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有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中间，逃离自己的喜悦，让世人看见，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让我们再一同唱诗333首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请从24节念到29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4节到29节，请弟兄姐妹同声来读。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今天下午在我们当中为主传讲信息的是陈志成牧师，陈牧师信息的题目是忠心的宣道士，忠心的宣道士。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
弟兄姐妹午安。 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今年宣道月的第一个主日。每年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选这个时节哈、啊。到处的教会，很多的教会都陆续的举办宣道年会，从各个地方我们邀请到不同的宣教士、宣教机构等等的。今天我们也第一、第二堂也请到道生神学院的陈磊院长等等的来分享、来见证。借这个机会，就是要挑起教会对宣教的一种热忱的投入，而且往往确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的一个聚会，确实可以教会带来一阵子积极的参与，而且积极的投入，好像热血沸腾，一下就被烧起来啊！但是过了不久，好像又渐渐冷淡。所以也许我的了解，这就是每年需要这个宣道年会哈、啊，一把火再烧起来。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哈，他恩爱他的教会，洛克教会22年来，我们已经进入23年头了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知道的，22年来，我们对于宣教一直是相当积极的参与，从各方面的迹象可以显现出来。我们不仅在金钱的奉献每年都增加，我们支持宣教士各个宣教的团体。如果大家打开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张，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各种也加了很多新的，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洛克教会自己也差派了不少的短宣队、培训队，在亚洲、在欧洲、在南美洲，我们到处去宣教，也帮助当地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被培训起来，更多人能够自己站起来。确实，洛克教会没有忘记当初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意象。在这个地方我们传扬真理，在这个地方我们把真理不仅在这个教会当中教导传扬到邻近的，也到外方去，到处去。这是主耶稣赐给教会的使命。我们也经常的听到宣教士们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自己差派出去的弟兄姐妹们短宣队们回来很高兴的，我们都见证如何我们出去带人信主等等的。确实我们是走上这个宣教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路线，也是在主耶稣教导我们赐给教会的大使命的这一个任务的当中，我们正在迈进。我们完全吗？还不完全。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不仅是出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本地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地方附近，我们或到远方去，我们传福音不错，或者是自己去跟宣教团体，或者直接间接的接着亲戚朋友等等的，我们就传福音，有人信主，我们是宣教士嘛？应该是的，是不是？从广义讲，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然而我们这样的做，每一个人是宣教士，我们是不是真正就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从神的眼光、主耶稣的眼光来当中，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合乎的宣教士呢？所以今天很想从这一段的经文，这也是我们哥罗西书一连串下来的第五次来看哥罗西书。刚好这一段也是保罗自己提到，从他自己亲身的体会、他亲身的经历，从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自己的立场、自己亲身的经历的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士应该有的特质，换句话说也是保罗所立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来一节一节来看。第一个，做一个宣教士，在24节这边讲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结欢乐，因为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从保罗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也是神透过这个主的仆人对我们今天教会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个信徒说的，一个宣教士真正符合神心意的忠心的宣教士，第一个特质就是一个甘心愿意受苦的人，甘心愿意受苦的人。保罗在这个地方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看过哥罗西书从第一章到这边为止，第一章要结束之前，在上次我们也提到，保罗要哥罗西的信徒想想他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变得何等样的人，而且要遥望盼望将来要来的时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我们每一个人被引到神的面前来，是没有瑕疵，是完全无可指责。 然而今天的信徒们，包括当初的哥罗西信徒们，之所以有那样的盼望，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蒙恩的人，是因为背后有一批宣教士，有一些传扬神真理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人。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面，是不是？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是被捆锁。我们如果翻到后面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这边讲说，第四章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然后括号说，我为此被捆锁。一般的研究相信是保罗是在罗马的时候被软禁的时候，是身体不自由但是还是可以传福音的时候，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然而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字，你们手上如果有英文的时候，这个受苦用的是一个多数字，是一个多数的字，为哥罗西信徒受苦。现在为你们受苦，为什么为哥罗西信徒受苦？保罗身体不错，在监狱的当中不自由，这是一个苦，身体上的苦。然而很显然保罗写哥罗西书，我们上次也提到哥罗西这个教会确实遭遇到有一些我们不大清楚到底多详细的，并没有很清楚，只是可以猜测是有不同的异端。这异端可能有一些，就用现代字眼，就是灵恩派的，追求灵恩的，追求天使超自然的这些经验的，也有一些是讲特别讲学术的，可能是有诺斯底派那个非常早期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得到救恩特别知识的。所以保罗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他心里为教会也着急，对他来讲这心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所以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保罗受苦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哥罗西信徒来讲，对自己在监狱来讲的，在保罗不同的书信，十三篇的书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保罗为信徒为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受苦的见证。大家圣经熟的话，也许比较具体的保罗他自己受苦的描述，可能是在哥林多前后书十一章那边所提到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这么讲，我很快来念给你们听哈。你们如果要翻到那边也可以。我比他们多受苦楚，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包括在这个地方，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看到这个，我说，哇，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苦难，今天会有吗？今天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宣教士会经历到吗？也许我们说这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文明的时代了，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我曾经听到有人这样讲，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驴驹是当时人到都是要走路了，耶稣骑驴驹就是预言象征了今天的传道人要开 Mercedes-Benz 到教会当中来 传福音的。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情况，也许会这样来解释，会这样来 justify 自我的解嘲。然而这边讲的不是说当时2000年前是这样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只要是神的仆人，我们有机会到远方去，或者我们听的各种不同的见证，在各处，特别是福音没有到达的地方，或者是福音真的是被限制各种政治宗教因素的地方，保罗所经历到的，今天神的宣教士们，神的仆人们照样在经历到，这是必然有的一个现象。因为保罗接下去讲的这一句话，保罗接下去讲的这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这句话是引起 教会2000年来确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争议，不同的主张，也解经家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最正确的解释，这边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不是在讲耶稣基督患难的缺失，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拯救世人的救赎的大功有什么缺陷，不是在讲这种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是保罗，我自己相信很可能是保罗，他自己这么讲，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希伯来书第七章这么讲，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并且不用山羊的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靠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换句话说，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是保罗写的，同样的不应该有矛盾的。保罗这个地方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有什么缺陷，而且这边用的一个患难这个字是一个多数的字，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不可加添不可减少，这边用了一个多数字，而且这一个字在圣经的当中从来没有用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够不够的问题。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患难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难之前，来自各方面的，包括人为的，包括环境的，包括灵界魔鬼的各种势力的阻挡。然而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拯救世人的缘故，他来到人世间，受尽了各种的苦楚，他风尘仆仆，他居无定所，睡无安眠。他自己也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之处。如果我们对四福音书熟的话，主耶稣为了一个被鬼附的，在加大拉或者哥拉森那个地方被鬼附的一个人，外邦人，他还不是以色列人，主耶稣是专程的坐了船过去，到那个地方把鬼，他身上很多很多的鬼赶出去，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一个人。主耶稣单单为了一个灵魂，他可以奔波，他为了撒玛利亚妇人，犹太人不屑去的这个地方，不屑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为了这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个妇人，他特别走这一条路到那个地方去。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忍受各种的试探，在旷野40天不吃饭，魔鬼来试验他。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受的患难，也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患难多数字。所以当保罗自己体会到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主对他说，你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后来确实我们知道，保罗在到处，刚才我们所念的哥林多后书11章那个地方，他到处旅行布道，他建立教会，确实经历了很许许多多的苦，身体的苦，心灵上面的苦，里面外面的种种的苦楚。所以保罗说，在这个地方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这是在讲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是做一个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作为神福音的一个使者，福音的一个出口。主耶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必须要人去传扬，这传扬必须要付代价，这必须要有的。2000年前如此，今天也如此，甚至3000年以前神的先知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说北美这个地方我们舒舒服服的，教会里有冷气有暖气种种的，我们可以敬拜神。然而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北美这个国家，我们要思想是2000年来多少神的仆人们，他们付上他们身体劳苦的代价，鲜血的代价。所以有人讲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基石，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每个人手上都可以至少有一本圣经，中文英文各种的版本，现代译本等等，和合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一本圣经今天可以在我们的手的当中， 是多少人舍身流血的。往往一个新的版本出现，这个宣教士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千辛万苦离开自己的家园到那个地方去，先学当地的语言，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文化，渐渐了解了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当地的写的字，只是语言而已，学了他们要为他们发明这语言，然后才把圣经一字一句的翻译成他们当地的语言。何苦？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已经完完全全的，但是需要人家去传讲。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在我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我有一次在苗族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苗族在整个少数民族的当中是相当多的，也是基督教基督徒最多的之一的。有一次我在那个地方，他们当中有一个长老拿了一本圣经出来，很宝贵，是包起来的，包起来的，外面那个包的都有灰尘，他一打开里面是红色的，非常漂亮的一本圣经，上面是用苗文，我看不懂，他跟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新约圣经。他说这本圣经就是八九十年前内地会，很可能是戴德森他们那时候有人差派宣教士 远下这个苗族的这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学了他们的苗语，然后根据的苗语他用拼音的方式发明了苗文，是宣教士做的，多少年的时间，然后把这个圣经的新约翻译成他们可以读的，多辛苦啊！然而他们愿意花上这样的代价，在那样简陋的环境，在那个物质缺乏、人生地不熟，不要讲现在，现在已经很苦，你要讲一百多年以前，八九十年，那更是如此。我记得我在那边的时候，还碰到一对年老七十多岁的韩国的宣教士，他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去传扬福音，在那个地方住的很久，就是要学苗文。一个神的宣教士这样的摆上，当地的人亲眼看到，亲眼知道他们是为了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他们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珍惜。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在见证会的当中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见证的时候经常会讲说，特别是弟兄是他的妻子、他的妈妈、他的祖母，甚至他的女朋友，花了多少的眼泪祷告，软硬兼施，恩威并重，最后他们信主。我讲弟兄因为弟兄心比较硬，是不是普通你的心比较软，但是这样值得吗？值得的。为他们祷告的这批妇女们，他们的心何等的喜乐，他们觉得这样的付出实在太有代价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太宝贵的这个救恩，是他舍身流血所留下来的，不可加添不可减少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传扬出去，是关系到一个人永生生命的，我们今生在世一二十年、三四十年为主这样受苦，难道不值得吗？看到一个生命的得救，所以保罗可以说，我为你们受苦倒结欢乐。一个忠心的宣教士一个特质就是愿意甘心愿意为主受苦的人。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不错，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是跟随他脚中的，我们传扬福音给别人。我们在洛哥教会的当中，在北美这个地方，确实从物质的程度来讲、环境的程度来讲，相当的舒适的，但是这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不可能受苦。我们为他流泪祷告，我们去探访他，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当中，在这寒冷的天气的当中出门去探访他。我今天早上在这个造就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昨天是聚会，他们很晚很晚，而且他们也是操练祷告，他从来不晓得说祷告好像只有牧长们、牧师传道们、长老们可以祷告，他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他们就分享祷告，而且完之后祷告的非常好，很好，实地的操练，神马上赐给他一个工作。他回到家已经半夜了，两点的 他对面邻居没有多久一个电话来的，他女儿吐血，已经三更半夜，昨天晚上很冷啊，有没有四五十度，他刚刚操练过怎么祷告，为人祷告，他毫不犹豫的就过去按手在这个小女孩身上，送到医院，后来就没事了。这是不是受苦？我们不要太属灵哈，这时候也是受苦，对不对？很冷的时候被叫起来。所以我们虽然舒适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确实要付代价的，确实要付代价了，但是背后关系到这个结果，是关系到一个永生生命，一个得到或失去的。第二点，我们来看，作为一个忠心的宣教士，25节到27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作为一个忠心的宣教士，我们要为主受苦，但是我们不要白白受。什么意思？因为很可能我们这受苦所传的却不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十字架。保罗这边讲的时候用一个奥秘，所以第二个特质，忠心的宣教士是一个传扬基督奥秘的人，不仅是为主受苦甘心乐意的人，是个传扬基督奥秘的人。这边保罗说，我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神的道理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这个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换句话说，保罗说我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原文没有这道理，他的意思说这个道就是什么呢？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道就是奥秘，奥秘就是道。我们现在知道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之后我们知道道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奥秘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奥秘是指一件被隐藏的秘密，到了一定的时间要经过隐藏的这一个人泄露出来或者启示出来，人才能够知道，一直被隐藏的这些人才能够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在圣经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用奥秘，以弗所书大家熟，就想写到三次的奥秘，旧约的当中也经常提到奥秘。这些奥秘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时候，都是在指神的旨意某方面特别的目的，神的计划某些方面特别的秘密，到一定的时候要借着神的先知，借着使徒们启示出来。所以保罗讲说，这个奥秘就是27节这个地方，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怎么成为一个奥秘呢？什么奥秘？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而且这个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保罗这边讲说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他的意思不是说在保罗之前或新约的其他的使徒的之前，圣经从来没有提过，神没有提过，是有提过的，但是是隐藏的。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旧约先知们所启示给先知所写下来话语的当中，那内容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比如我念两处的圣经给你们听，早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神就晓谕亚伯兰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神借着以赛亚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将来这个弥赛亚要做的事情，你做我的仆人。换句话说，创世纪神要借亚伯拉罕使万国因他的名得福，是怎么个管道呢？到以赛亚书稍微透露一点，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情。换句话说，以色列神的选民，虽然以色列一再一再的背逆神，神还是要把他拯救回来。神说这还是小事情，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你很显然是指向弥赛亚，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神的心意不仅要救以色列，也是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使救恩可以临到万民。但是以色列人知道吗？保罗之前知道，连保罗自己在大马色经历之前也不知道，
神怎么来完成这个救恩呢？这是一个隐藏的奥秘，所以保罗说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传道，他医病，他赶鬼，他后来被钉死，后来他被埋葬，他复活40天向门徒显现，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建立的。这时候使徒们开始往各处去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往撒玛利亚各地等等的，保罗带着福音的使命往外邦人去，是保罗在大马色经历之后开始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诶，这些犹太背景的第一批的基督徒都是以色列人，见到外邦人怎么一个一个都信主蒙神拯救，他们明白了，保罗明白了，原来神是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以色列人跟所有非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今天，包括哥罗西的信徒。保罗要哥罗西的信徒知道这件事情，面对各种的异端，各种的学说，他们不要被掳去，这是一个奥秘，现在已经显明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烟愁，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犹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是相当骄傲的一个民族，我们碰过犹太人的都知道他们是相当骄傲的一个民族，虽然历史上的教训还是没办法让他们谦卑下来，他们以神的选民之傲，他们拥有神的律法，所以看清很多的所有的外邦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只有他们并不是反对外邦人可以得救，他们说只有你们外邦人也要得救吗？要先进到犹太教的当中来学习摩西的律法才可以得救。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的犹太人到处去传犹太教，有没有？他走遍江海各处要引人入教，主耶稣怎么批评他们？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耶稣基督就在讲，救恩是从我这边来，不是从犹太教中摩西的律法，不是让外邦人进入犹太教。我们说所谓归入犹太教，我们圣经的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近前的那一些外邦人归入犹太教的。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门徒开始传教，外邦人不必再进入犹太教，也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彼得觉得很稀奇，其他的十二个使徒们也觉得很稀奇，他明白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犹太人、外邦人、一切化外人，不是经过摩西的律法，是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这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被解开了。保罗要哥罗西信徒确实的知道，他们领受的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跟以色列人同等的尊贵，基督是教会高举的，也是教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唯一的道路，不讲基督没有救恩。上个礼拜我在我结束之后，这边结束之后，我在办公室有一个犹太的年轻人，就是现代的犹太的年轻人，他是洛克大学二年级的一个犹太的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那他已经第三次来了。这个犹太人每次来都跟我抬杠，他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他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呢？在几个月以前，他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听说他是在异象的当中看到耶稣基督血淋淋的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非常的感动。马丁路德也看到了，是不是？马丁路德也看到耶稣基督血淋淋的，马丁路德说，我不要挂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基督已经复活了，撒旦退我而去。哇，这马丁路德是异端嘛，敢这样讲。但是十字架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已经不在那边，已经完成救恩了。这个年轻人来跟我讲，他说有一点我不能够忍受的，请你给我解释。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为什么现在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整天都在讲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他还是受传统的犹太教的一些影响。当然他跟我讲说，他父母并不反对他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家是所谓的现代的改革中的犹太教，你们听过？ 所以改革中的犹太教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犹太教，出生的时候去各种的什么什么逾越节什么去，结婚的时候去，死的时候去会堂。所以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一阵的抽动，我马上跟他讲，我们先不要讲这个，你如果不认为耶稣基督要被高举的话，我先跟你讲，你不仅是一个异端，你根本不是基督徒。我先跟他讲清楚，我不是说否认他，我要跟他解释，因为他还是有点模糊。我就翻这边给他看，我的二章第二节，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圣经里很多的地方也讲，天上人间没有四下其他的可以让我们得救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然后接着我坐在那个地方，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从旧约新约一些概要的翻给他看，他说哇，原来这些都在圣经里。他说我只读摩西五经，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也都翻。我说你怎么看圣经？他说翻一些比较重要的，重要的就把它提出来，就在那边背，就跟人家讲。我说神的救恩是一贯的，是从头到尾，新约是要解释启开旧约隐藏的奥秘，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以色列人很多不知道，曲解那个意思。连保罗这位大使徒在成为主耶稣的使徒的之前，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法利赛人中的佼佼者，对神的热忱，然后这奥秘直到大马色的路上他才被解开了。耶稣基督是奥秘。我们作为一个宣教士，作为一个基督徒平信徒，也是一个宣教士，作为神的祭司，我们第二点要记住的，我们是传扬这个奥秘，耶稣基督是神的救恩，而且耶稣基督这个奥秘的事情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第三点就是28到29节这么讲，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在这个地方第三点让我们知道的是，一个忠心的宣教士是一个仰望神大能的人。29节讲得很清楚，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的为主受苦，而且甘心乐意，而且他知道这个奥秘，都是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奥秘的一个真正的内容，基督在人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自称我们是认识的话，我们必须要跟保罗一样，是一个深知基督奥秘的人。这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活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例外，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有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奥秘中的一个奥秘。保罗也要哥罗西的信徒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有这样切据的时候，保罗29节说，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为主受苦，而且传扬这个福音。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切能力智慧的来源，居然会居住在我们这个有限渺小的人心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的人，我们所听到的见证，这忠心的宣教士们都可以跟保罗有这样的认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体认，我们愿意相信，体认支取这样生命，让这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经历这个大能的人。保罗要哥罗西的信徒知道，也要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当时确实有一些的异端很可能来到个地方说，这个得救的奥秘只有少数几个人，少数几个得到特别知识的，这很可能是第二世纪的诺士底的一个雏形在那个地方。所以保罗在这边怎么讲，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连续三次用到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例外的，任何人都有可能的，用诸般的智慧， in all wisdom， 不是多数，就是一个全然的智慧，是个来自天上属天的一个智慧，是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我们信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那个智慧，所以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消化了，我们生命让它活出来的，这就是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劝诫个人，我们可以教导个人，把个人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劝诫，我们教导，使人认罪悔改信主，使人在耶稣基督里继续的长大。耶稣基督改变人生命的能力，不是我们努力做什么，而是已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让它活出来。有一次有一个无神论的向一位英国住在英国伦敦一个救济机构的一个牧师挑战，他说我要当众的跟你一个举办一个辩论会，证明你们基督教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信的。这牧师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说你要允许我带100个基督徒男女来到这个会的当中，然后他们要当众见证自己生命怎么因耶稣基督改变，而且这100个人都曾经是各种罪恶都做过了，酗酒的、吸毒的等等的，来自破碎家庭的，同时也要回答任何人任何的问题，来对他们所信仰的有一点怀疑，同时也希望这个挑战者同样带100个人来。结果会场的那一天来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结果那个挑战者没有来，因为他找不到这样的人跟他来。结果那样辩论会就成了一个见证会，见证会这100个人就很热诚的在那边见证，结果当下有很多人就因为这样信主，因为他们里面一个基督徒真的成为一个神的宣教士，愿意把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当人家请我们见证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权，是神借着我们要来见证他自己，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在见证说神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这个身体做了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这是保罗说，在我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失，为此劳苦是照着在我里面的大能显出来的。我们洛克教会每年有4次的受洗，每次要受洗的时候，总会碰到几位因为怕见证而不受洗，有没有？这相当可惜的事情，因为人还是会存在一种说，我见证我就要编造一些事情，不是的，很简单，就自然的，我们从基督徒里面，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价值观的改变，我们良心整个被点醒，这就是美好的一个见证。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难，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面，2000年的教会，多少的圣徒为这个奥秘已经成就了，已经启示出来了，耶稣基督住在所有信的人身上，这伟大的奥秘已经启示出来了，信徒们可以见证主耶稣基督升天前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去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包括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受难，上十字架之前各种的苦难，我们照着去做，主耶稣基督必与我们同在。今天21世纪，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晓得这个福音还要传递多久，然而这福音的棒子2000年来一代一代各种不同的种族一直传下来，保罗在这个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榜样，希望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激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福音的接棒人。21世纪有人讲说是中国人传福音的时期，特别在中国大陆的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的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一个基督徒平信徒专职的信徒也好，我们都应该是一个忠心的宣教士，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对这个奥秘非常的清楚，不仅是头脑，是精力上面的，这奥秘是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身上，我们让这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就是支取在我们里面的复活的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把它浪费掉，放在那个地方。基督徒不是在这个地方等着唱哈利路亚进天国，是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说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主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称他是救主，是主一生的主，就是要为他受苦，为他传扬这个福音，而且依靠他这个大能才可能达到为他受苦为他传扬福音。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每年宣道月这个开始的时候，主啊，你再次来激励我们，2000年前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摆上，救恩已经成就了， 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主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教恩是何等的宝贵，在生命的深处的当中，我们不仅相信也体会到，主啊，那一股新生的生命，主啊，就像诗歌所说的，好像夏天的蝉一样从那涌出来，主啊，永恒的呼唤，这生命的宝贵一直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看到你为我们受苦，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这个救恩的当中，他们还没有听到，还在那边徘徊，走向灭亡的道路。主啊，愿意我们不计任何的代价，付出任何的代价，把这个奥秘传扬出去。也祈求你在我们里面那个大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啊，就让它彰显出来。无论我们在哪个方向奔走的时候，不是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乃是照着你所量给我们的，在我们里面的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让它活出来，使多人能够来到你面前，也经历这样的一个奥秘。谢谢主，也成为你福音的一个接棒者。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感谢主，借着他仆人给我们的提醒和激励，我们现在一同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请翻开诗歌第477首，主耶稣救罪人，477首。请一同起立。
我听见欢乐声音，主耶稣救罪人，到各处传赐佳音，主耶稣救罪人，将福音传给万民，都重阳攀山越岭，尊主名领向艰辛，主耶稣救罪人，越过大海抱信心，主耶稣救罪人，向罪人传赐救恩，主耶稣救罪人，众岛屿应当歌唱，海上波涛齐相依，不是百姓当宣扬，主耶稣救罪人，征战时当高声唱，主耶稣救罪人，主已经得胜死亡，主耶稣救罪人，今有不亲生肉唱，心中仰望主救恩，我死活高声所扬，主耶稣救罪人。
第四节来，
临风起呼传救恩，主耶稣救罪人，万国万民当欢腾，主耶稣救罪人，高声欢呼同欢乐，主救恩百百次人，这是我们的生活，主耶稣救罪人。
请坐。在座有没有第一次来到若歌教会做礼拜的朋友，或者是从外地来的弟兄姐妹？请如果有的话，请您现在站起来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您尊姓大名，住在哪里，好不好？有没有？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老弟兄姊妹。好，我们现在一同打开支持单，有几件事情我们摘要的报告。在我们报告事项的第二项，教会针对911在纽约发生的惨剧，我们开放了一个特别的基金，弟兄姐妹如果有心帮助这些受难中的家属和邻舍的话，那么可以有一个特别的奉献，在支票上写教会的名字， 但是在下面加注是救济基金，我们就会把这些奉献收集之后，那么透过可信的管道交给有需要的一些家庭。这个月是教会的宣道年宣道月，那么在第四项请特别注意，下主日9:30国语第一堂和粤语堂联合崇拜，第二堂国语第二堂是和国语第三堂联合崇拜，都在大堂举行，所以弟兄姐妹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早一点来，那么尽量往前面坐，把位置坐满，这样的话我们因为人数会比较多，早一点越早在前面坐满的话，我们就越知道还需要加多少椅子哈，所以请弟兄姐妹准时的入座。第七项宣道月，10月份是教会的宣道月，那么有国语粤语各项的宣道聚会，请弟兄姐妹参考上个星期所发的这个聚会的内容跟日程。在12到14号是国语跟粤语堂的聚会，21号跟22号是英文堂和青少年的宣道聚会，在13号跟20号晚上分别都有聚餐，那么聚餐之前我们有一些 workshop 一些专题聚会，聚餐之后就有主题聚会。那么餐券需要预先购买，以便统计人数，请弟兄姐妹向服务台联系。那特别要报告的就是20号星期六的中午1点钟开始，一直到吃晚餐的时间，一直到晚上都是英文堂的宣道聚会，那么同时也是青少年的聚会，所以在座的父母或者是兄长兄姐哈，你有弟弟妹妹或者是有孩子的话，可以鼓励他们来参加青少年的宣道年会，有专门为青少年所举办的聚会，和英文堂的成人是分开举行，不过是同一个时间。第九项在这个月的26号晚上，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跟27号整天在北边 Hawthorne Church 有特别的主日学以及基督徒施工的一个年会。在这个年会过去很多年，我们教会都有弟兄姐妹特别是主日学老师、各团契的辅导、分区团契的同工去参加，得到很多的帮助。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有主题信息，各项我们适合我们施工的训练需要的专题和展览，所以请弟兄姐妹密切的注意时间。集体的报名截止的时间是10月17号，那么凡是参加的弟兄姐妹和同工，教育部门会补助一半的注册费，请到服务台索取资料表跟报名表。那么如果需要知道进一步的内容，可以和我们的教育部的执事王国荣弟兄以及儿童施工部的助理陈志伟姐妹，那么和同工跟他联络，电话号码都在秩序单上。另外也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个好消息，就是11月12号到16号在教会要举行释经讲道研习会，凡是在教会做在担任教导的同工或者是分区团契的负责同工，需要在教导的方面、讲道的方面、研经方面来加强训练的话，这都是一个好机会，请和陈志成牧师联络有关报名的详情。在第13项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在11月3号9点钟早上9点到下午3点半开始在教会举行，这是跨几个教会的联合聚会，是主题是基督徒职业观。我们会邀请一些在各行各业的当中有特别深刻的经验，在社会经验以及工作经验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在工作上能够应付很繁忙的工作以及很多很高度的紧张和压力，然而他们能够在工作的岗位上仍然能够蛮有喜乐，并且活出基督徒的样式，那么为主做见证。那这样的聚会已经办了好几年，今年的聚会是在11月3号，也请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么如果要知道详细的内容的话，雷汉卿姐妹是我们教会的联络人。在将要来的这两个星期，我们有特别几个特别的聚会，也请弟兄姐妹注意。 在十月十号礼拜三的晚上的祷告会有一个特别的福音队的报告，是由林牧师率领粤语堂的福音队的弟兄姐妹报告在这次致力的短宣的一些经历和看到那边的一些需要。今天林牧师已经写了一篇这个介绍的文章哈，给大家心理上做个准备。那么详细的精彩的内容会在礼拜三哈和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在祷告，如果不常来祷告会的弟兄姐妹，请在座的尽量提醒哈，那我们能够一起来参加。十月二十号有松柏团契的特别聚餐和庆生会，也请伯父母们来参加。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时间方便，也可以邀请您家里附近的一些老年人一同来参加。最后一项特别聚会的报告，就是2001年的特别华人拆船聚会，是由使者协会所举办。报名的时间现在还可以继续接受报名，是地点是在费城的 Marriott Hotel， 所以请弟兄姐妹向服务台索取报名报名的资料。如果有进一步需要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和詹宏牧师联络，不过詹牧师现在在台湾，那么可能需要再过一段时间，但是报名还是可以继续的报名。不知道在座的牧长子成林牧师有没有补充报告？没有，现在就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多年你赐福教会，并且也带领教会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也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你是要在将要再来的君王，有一天万膝要向你跪拜，万口要向你承认，今天的世界有一天要像外衣被卷起来一样，全部都要过去，你要将新天新地赏赐给一切爱你的人。主啊，既然我们知道这旧世界就要过去，那新天新地就要再来，主啊，你的审判也要来到，主啊，我们就更加的警醒。主，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教会每一年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被提醒，在借着宣道年会，主，我们仰望你，也仰望你的恩典，也恭敬的等候你借你众仆人所要传的信息。主，愿你的圣灵激励众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在每一次的聚会的当中，你的话语都不突然返回。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
散会。